如同我爱你们一样。
啊
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要远行的人，将自己的仆人叫来，把财产托付给他们。他按照他们的才能，一个给了5个金元宝，一个给了2个，一个给了1个，然后就动身了。那领了5个金元宝的立刻去做生意，另外赚了5个。同样，那领了2个的也另外赚了2个。但是那领了1个的却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钱藏起来。过了很久，主人回来了，便和他们算账。那领了5个金元宝的上前来呈上另外5个，说：主啊，你曾交给我5个金元宝，请看我又另外赚了5个。主人对他说：做得好，你这又好又可靠的仆人，你既在不多的事上可靠，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那领了2个金元宝的也前来说：主啊，你交给了我那2个金元宝，请看我又另外赚了2个。主人对他说：做得好，你这又可靠的仆人，你既在不多的事上可靠，我要把许多事托你管理，进来享受主人的福乐吧。随后那领了1个金元宝的也前来说：主啊，我知道你为人刻薄，没有播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布的地方你要有收集，我因为害怕就去把你的金元宝藏在地里，请看这是你的钱，现在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主人回答说：你这又坏又懒的奴才，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布的地方收据，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钱吞入银行，等我回来时把我的钱连本带利收回来。他随即下令：你们把这个金元宝从他手中夺过来，赏给他有5个金元宝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使他绰绰有余，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从他手中夺去。你们这些没用的仆人，你们把这没用的仆人丢到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所谓什么开国建设，大家请坐。人这一辈子就像领了金元宝等待主人归来的这么一个生命的现象，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好像在等着交一笔账。每个人都有一个账本，这个账本里面有你的支出，有你的收入，每个人都有一个账本。我记得有一首歌的名字起的就叫账簿，所以每个人都有账本，一个良心的账本。这个其实耶稣讲的这个塔冷铜的比喻就是讲的一个这样的比喻。我们人生不断的接近终点，到了终点每个人都要交一笔良心的账。所以事实上这个不是光为有信仰的人讲的，每个人这个故事都适合。人生不是儿戏，人跟那些无灵植物不一样，人需要交账，因为人有自由，人不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计划有智慧的，在爱中被放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世界也是一个考验之地。就像这比喻中的这个主人啊，人生就像这个天主，就是这个主人，他把我们放到这一个考验的世界上，然后主人就走了，但是主人还要归来。 所以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是在等待主人归来的这么一个生命现象。在昨天前天的读经里面啊，我们读到那个忠信的仆人是个童女，都是说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故事也是一样，这个故事里面用了一句话说主人走得很远啊，所以主人呢过了很久主人才回来。这个过了很久和那主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意思是一样的，过了很久也是指的漫长的一生。人这一辈子是漫长的，所以人这一辈子天主要等人一辈子，给你足够的时间，给你足够的能力，让你去准备这一生。天主的慈悲用很长的时间来表达，是说万一有一步你走错了迈错了，你还可以返回来的，还可以改变的，还可以悔改的，就是天主还等着你。但是如果你一直不改变，这一个错再错，一错再错等下去，那么你的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在这个比喻中，这个前两个仆人都是指的善良的仆人。咱们这个福音咱们读的这个版本了，我们这是哪个感恩祭典，这个感恩祭典呢，因为有好多个版本，所以它也有很多不同的翻译。这个翻译用的是你这个又好又可靠的仆人。我觉得这个好和可靠啊，不像用忠信忠诚表达更合适。因为你说可靠怎么说呢，就是靠得住嘛。但是用忠信就是你是个忠信的，可能更能表达天主要的。所以这前面两个仆人表示他们是忠信的，因为在一个漫长的岁月里要考验人的就是一份忠诚忠信，也就是说你靠得住，一份忠诚一份忠信啊。那么只有在长时间里才能锻炼出忠信，短时间内看不出来啊，这就是过了长久的意思。咱们就像小孩子们一样啊，你让他们做一件事儿，在短时间内其实孩子们都差不多啊，一过了比如说一共十天的时间，前两三天基本上都差不多，一过五天就有差别了，但是一过了八天那差别就更大了，就是有些孩子明显发现他缺乏忠诚啊，忠信。那么这个忠诚和忠信事实上是在培养中出来的。比如说天主给了这个人五个金元宝，那个给了两个，这个给了一个，这是只是给的才能不一样，但是忠信是同样的，你都可以学出忠信。你看他给了五个，给了两个的，其实他们在天主眼中是一样，都是忠心的，那给了一个的也是。所以这里重要的不是给的你的塔能通的多少，而是说你怎么样面对了人生。所以忠信指的是一种态度。你看咱们这小孩子们，他们小的时候我们注意他的是什么，要听话啊，要学乖啊，要不要迟到，要学习啊，在生活中点点滴滴。其实这些点点滴滴当到了岁数大了五六十岁，这些就变成是外在的了，那内在的品质就出来了。内在的品质，忠诚不变的心，恒心忍耐盼望，这就出来了。所以这里是什么呢，我们人都受原罪的感染，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忠信的，也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绝对不忠的。原罪把我们人打得天生就不忠，我们不忠是什么，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容易变，没有恒心。就是特别是我们人像什么，时间一久就容易变味儿。你看尘世间很多东西都可以，特别在夏天的时候你放的食物稍微一久它就变骚了，变味儿了。 人的生命也是一样，在一个漫长的岁月里，有人的生命就变味儿了，稍微一尝就变了味儿。所以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比别人好多少，所以有一种我们称它为迷信。什么叫迷信呢？就一看这个人，哎呦，一看你的五官，就说这个人天生忠心；一看那个人脖子后面长了个反骨，天生反叛逆。这其实是迷信的。你如果信这的话，那就把人害死了。没有一个人天生绝对忠心，也没有一个人天生绝对的叛逆。叛逆和忠诚都在我们内，就是昨天咱们说的小孩们念的三字经里，性相近，性相近，息相远。这个息指的后天，这个息也指的人心怎么样和天主的恩宠合作，是指的人的自由。息相远就是人，这个息可以等于说人是怎么样和天主的恩宠配合着，如何锻炼自己培养自己的。那前面两个仆人立即行动，他们的态度就是培养了忠心，而后面这个仆人呢，他的态度是什么？培养了他的叛逆，而并且他把他的叛逆和不忠还隐藏在各种狡辩和借口里。所以最后主人审判这个仆人的时候说，你这个不可靠的仆人，又懒又坏的奴才。实际上他的问题并非说他今天没有赚多少钱，这个没有赚多少钱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态度。他的态度是个什么态度？狡辩、刁钻、不忠。一个不忠的人他会说谎，不忠的人他会找借口，他会狡辩，越不忠越狡辩。我想咱们在生活中也见过，在生活中你见的那个，比如说夫妻之间、兄弟们、姊妹之间，那不忠了，他一不忠他会说谎，一不忠了他会狡辩找借口啊。所以不忠和借口和谎言都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忠诚的仆人，你看这两个仆人来到主人跟前，他们并没有夸耀，他说主人，只是你看你给我的金元宝，我又另外赚了几个给你，没有夸张，也没有说我多么厉害，没有像那个法利赛人站在圣堂里说我一天七次祈祷啊，我一周三次进食，没有说这些。他只是说主人，你给我的金元宝又赚了几个给你。那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在天主面前的忠诚。而忠诚带出来什么？有一份坦白坦诚，在天主面前的一份谦卑和善良。相反，那一个仆人就不一样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兄弟姐妹们，到了老年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到底怎么样啊。我们有的时候光说了，有的教育说我死是为了升个天堂，其实这两个仆人、这三个仆人是不是就是升天堂下地狱？不是让你说这个的啊，但不是这个的。因为事实上很多人可能都能升天堂，但是有的人即使到了天堂，或许他会生命有一份遗憾。他的遗憾是在世界上为什么我没有好好的善用天主的恩宠啊。所以人这一辈子不能光用那种世俗的精神注解人生，反正临死的时候我升个天堂就行了，找神父给我中抚一下，发个痛悔升了天堂，那不是人生的态度。那种偷机取巧就是这个仆人，他把金钱埋起来，他心想我把钱埋起来，反正主人回来我还给你，你的我给你，好像给天主撇开关系。他的态度是什么？天主，我和你没有关系，你的钱我还给你，你和天主没有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态度？这才是一种傲慢。所以今天有的人也是一样，保着什么？我临死前啊，忠服一下，临死前发个痛悔，我直升天堂，我这一辈子我就拿着不当事儿。那是一种什么？那是一种傲慢和自私，那是一种你欺负天主的智慧啊。那是，所以那是一种很恶的一种态度。所以我刚才说了，咱们看小朋友们的小孩子，咱们到幼儿园里， 咱旁边是幼儿园，你看幼儿园的孩子们几乎都一样，差不了多少，每个孩子都是那么可爱。他们不可爱是长大了慢慢慢慢就不一样了，并且岁数越大越不一样，该到了老年的时候你再一看更不一样。有的老人讨人喜欢，有的老人古怪刁钻，不一样了。到了四五十岁也就分出来了，一到四五十岁很多品质，有的人到了四五十岁成熟了，有的人到了四五十岁呢变得奸诈了，狡猾了，就是那种坏变到骨头里了，这个呢善良也变到骨头里了。所以人生漫长的岁月就锻炼出来了品质，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圣德。人这一辈子主要是这个，我们这一辈子向天主交账，交的是什么账？那意思是说，天主，你让我在这世界上活下来，我没有白活，我感着一份欣慰。而有的人活了这一辈子，回头一看，满脸都是忏悔，满脸都是忏悔还行，忏悔，你至少就是有的人的忏悔来不及悔改，只能活在忏悔中。为什么你没有机会再去服务天主，再忠诚了？实际上什么叫地狱？地狱叫后悔，地狱叫永远的后悔啊！所以人生最主要的是无悔，可是我们没有人天生无悔的，所以忠诚是在悔改中培养的。那两个仆人并不代表没有毛病缺点，他们把地掘开，他们立即经营，经营就是他们不断的在悔改中，在错误中，在软弱中，他们不断的赚取赚取赚取，慢慢的他们经过生命的淬炼，经过风雨的锻炼吹打，他们才锻炼出人的品质来。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之道，人活着一辈子不是光为了最后那一天升个天堂，那就成了世俗精神偷机取巧。但是人骗不过天主，人活着一辈子是为了什么？活一份无悔，活一份无憾。我们要从多少个错误中一次一次站起来，我们是犯过错，我们也不忠过，但是咱们面对我们的不忠站起来了，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欣慰。我们又一直错下去，我们又一直不忠下去，这也是一份美，这叫什么？破镜重圆的美啊！所以教友们，让我们今天的福音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悔改，让我们小心那个恶仆懒惰的仆人的那种玩世不恭投机取巧的世俗精神诡诈态度，特别是他那个狡诈那个借口。我们要利用和好盛世，利用一次一次的悔改，在天主面前一次次站起来，从我们的不忠中走出来，慢慢的一份忠诚，一份可靠，一份品质在我们身上就会出现了。所以愿天主圣神带领我们，降服我们啊，使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面能不断的成全自己。也意思是说，不要想短暂的时间你就成功，不可能，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一副手你就成了圣人，每个人的时间都需要漫长的啊，都需要一生的锻炼，就是天主给你安排的时间啊。愿我们就像那两个仆人一样立即动身去经营。